今日选读嘅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第四章35至36节。喺大家手上嘅圣经104页。主耶稣嘅教训系咁讲嘅，第35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5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愿主祝福常读祂话语的人。经文读毕。
今天的讲题是举目向田观看，举目向田要观看什么。今天请到的讲员，大家有没有看到你的年行，有没有对应一下哪一只雀似我们的讲员？其实他是威克利夫的宣教士，他现在是刚刚述职的期间，他在菲律宾伦布岛，今天他能够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盼望神的话语藉着宣教士去给我们知道更多关于翻译圣经，或者神在这个的差传事工他有什么叫我们学习的地方。我请罗少全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我呢家知道呢，我有个代号嘅，係啦，我有个代号2025。点解呢？我相信你哋知㗎啦。不过呢，就我好开心啦，能够喺呢个差传年会嘅最后一个主日里面同大家分享信息。我太太今日都有喺树坐喺粉红色套装嗰位。好，今日呢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就关于庄稼。耶稣有一个嘅教训劝啲门徒，或者叫啲门徒讲，睇下耶稣有一个邀请啲门徒咧嚟睇一啲嘅嘢。经文就记载喺约翰福音第四章，刚才已经读过啦。但大家有冇留意咧？经文嗰处讲啊，岂唔系仲有4个月先系收庄稼嘅时候咩？但耶稣就却叫佢哋话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透了。原文咧细字嗰处有话。发白，耶稣说庄稼已经发白或者熟了，是指什么呢？我们不在农村长大的香港人可能不太明白是指什么意思。如果要真的真真正正了解当时耶稣说那句话发白的庄稼是指什么的时候，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是种什么。当时以色列地呢是种大麦或者种棉花，所以呢我哋先会明白，原来大麦同棉花有一个特性，就係当佢哋熟透嘅时候呢，嗰啲嘅就变成白色嘅，所以望落去呢就好似白雪雪一片嘅田地，係好似即係好似雪地咁。但今日我要借助呢个嘅经文呢，同大家讲差传嘅三方面嘅意义。庄稼熟透同差传有咩关系呢？耶稣当阵时叫门徒睇嘅，好似一片嘅田地，而且呢片田地咧系种紧嘅嘢咧系大麦或者棉花，我哋唔知道。但系每一个农夫，佢都一定知道一样嘢，就系当嗰啲庄稼熟透嘅时候，佢哋点样回应？如果我哋唔察觉到庄稼已经熟透嘅时候咧，我哋会糟蹋咗啲农作物。所以耶稣当阵时就叫啲门徒睇下。如果看一个田地，如果庄稼已经熟透发白的时候呢，就这样的情况。我因为在菲律宾侍奉，那我们就不是种大麦的，也都不是种棉花，所以即是我们读，如果菲律宾的人呢读圣经的时候呢，可能读这段经文呢要有少少即是不太明白，因为呢他们是种大麦，即是种的稻米的，所以呢种稻米的时候呢就不是白色的，是金黄色的，所以发白咧，我哋唔可以直译系庄稼已经发白啦。我哋应该翻译成为庄稼咧已经变成金黄色。 菲律宾嘅农夫好聪明，或者佢哋知道嗰个时间，若果啲米已经熟啦，如果我哋仲唔收割，赶快嚟收割嘅话咧，原来咁样嘅，嗰啲稻米咧就开始重啊，聚啦聚，咁啊弯弓。咁若果咧嗰个麦茎再承受唔到嗰个重量咧，若果啲农夫再唔处理嘅时候咧，弯弓到一个地步折断，跌咗落地下咧就糟蹋咗。而呢段时间咧，大概系七日至到十日嘅时间嘅啫。嗱，所以菲律宾嘅农夫就咁嘅，佢哋咧虽然系每个家庭或者有个农地咁，当佢收割嘅时候咧，佢就邀请晒佢啲亲戚朋友或者隔篱邻舍一齐咧去到你嗰块田地收割。收割完咗之后咧，到第二次咧隔篱嗰个邻居去嗰块田地收割嘅时候咧，佢又会请晒佢哋啲亲戚朋友、隔篱邻舍一齐去，因为佢知道若果唔趁住呢十日嘅时间内嚟收割咗咧，嗰啲麦穗或者啲嘅禾穗咧跌落嚟就糟蹋。所以当我哋睇田地嘅时候啊，睇或者尝试嚟构想一下，耶稣当阵时叫嗰班门徒睇一样嘢啫，你睇下，若嗰啲庄稼已经熟透嘅时候，我哋再唔处理佢嘅时候，就会糟蹋咗。同样喺差传工作上面都一样，我哋试试望下，用一个眼光嚟睇。如果我哋唔处嚟差传，唔回应差传嗰个嘅召命嘅时候咧，好多嘅灵魂，好多嘅需要，当佢过咗时机之后咧，就冇办法能够回应到。我哋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嘅创办人咧，金汤逊先生，佢系90年前嘅人物嚟啦。咁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见证，因为佢当阵时仲系一个17、18岁嘅年轻人嘅时候，佢睇到呢个异象，就好似耶稣当日同嗰班嘅门徒讲：你睇下庄稼已经熟透。佢睇到一个异象就系、是。几时人可以回应神嘅呼召，能够完成佢嘅呢个使命呢？因为佢自己咧对圣经特别有兴趣，佢自己谂啊，佢自己美国人嚟噶，佢话我哋美国人睇到佢嗰本嘅圣经系几时翻译嘅咧？原来咧圣经咧唔系最初唔系用英文写嘅，系希列文写嘅新约，然后咧就到罗马天主教嘅时候咧就。辗转就翻译到拉丁文，跟住往后一千年咧，教会都唔准人哋再翻译圣经，因为佢觉得太神圣，唔可以翻译。这个金汤逊先生就觉得哇，要等咗一千年先有机会呢家讲英文嘅人嚟到读到圣经。咁佢环顾世界上有6000多种语言，原来当阵时已经有6800多种嘅语言群体。咁究竟要等多几多年？呢啲嘅民族，每一个民族先能够睇到佢哋嘅圣经咧。当阵时佢系读紧大学3年班一个嘅学生，佢就趁住佢喺暑假嘅时候咧，就去做一啲嘅暑期嘅实习。咁佢对圣经特别有一个嘅，即系好有受感动。佢就决定咧喺暑假嘅时候咧，就去到即系危地马拉一个山区嘅处咧嚟售卖圣经，因为佢觉得咧唯有神嘅说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而当时的危地马拉的山区的人呢，他因为成日都酗酒饮酒，饮得很紧要，饮到一个地步呢，没钱罚偿还的时候呢，就怎样呢，就卖晒自己的田地呢来买酒饮，再不得呢，甚至乎连自己的身体都卖埋做农奴啊。所以当时他见到这班山区的人民呢很困苦，如果他没有神的说话来改变他们的生命的时候呢，他们不能永远都不能够脱离这种的坏习惯，他就觉得唯有将圣经交到他手里面，所以他就不辞劳苦孭了一大袋的圣经呢，不过当时他就孭了一袋的西班牙文的圣经，想着去到这个危地马拉里面卖，因为当时危地马拉的国语呢是西班牙文。他就不知道呢，当时那些危地马拉的山区的人呢不是很懂得西班牙文，所以卖极都不是很卖得出，很失望。那 他自己的西班牙文又不是很厉害，亦都用一些不咸文淡 的西班牙文跟人家卖圣经，直至一次他遇到一个印第安人，他这样回答就对他产生很大冲击。那个人怎么说，如果你的神你的上帝这么爱你的话， 咁爱我哋嘅话，点解唔用我哋讲得明嘅说话嚟话俾佢听神爱我咧？呢句说话好震撼呢个金汤逊先生。原来当阵时嗰啲山区嘅人咧，佢哋虽然嘅国家系用紧西班牙文，但系地有自己嘅部落嘅语言。因为咁嘅挑战嘅缘故，呢个金汤逊先生就决定留得喺呢个危地马拉。过咗两年之后咧，仲成功地开咗第一间拉丁美洲嘅第一间嘅印第安人嘅学校，而跟住咧仲继续留喺呢处学习佢哋语言，分析佢哋嘅文化，然后咧替地翻译圣经，足足用咗十年嘅时间，未应该十二年加埋前后啦。1929年，佢将呢个加兹告族嘅圣经新约翻译咗俾佢哋，以致佢哋能够明白神嘅说话，知道神真系爱佢哋，用佢哋听得明嘅说话嚟话俾佢哋听，神爱佢哋。亦都因为呢个咁嘅缘故，去设立咗呢个嘅差会，然后咧就每年嘅暑假咧都翻到美国里面咧嚟开办一啲嘅语言学训练嘅课程，其实喺啲差传嘅训练课程，训练大学生，希望佢哋咧投身呢个圣经翻译嘅工作。经过50年嘅耕耘，我哋终于第一千个部落嘅即系群体咧，能够开始有圣经。50年有1000个，但系金汤逊先生觉得，即使我哋已经比以过去嗰1000年已经快咗好多倍，但如果照而家咁嘅进度，咧，全球有6809种话道咧，仲未有圣经嘅都仲有3000种嘅语言群体。如果照依家嘅进度嘅话，我哋仲需要等到150年先能够派到宣教士去到呢啲部落，去到啲嘅民族嗰处嚟做圣经翻译。究竟150年有几多人未睇到圣经，佢哋嘅生命就过去咧？你睇唔睇到宣教工作其实好迫切？如果我哋再系咁嘅时候咧，唔能够回应主嘅呼召嘅时候，好多嘅庄稼就好似嗰啲河水重得滞，聚咗落嚟，跌咗落地下，糟蹋咗，冇办法能够即系收割放入去永生嘅仓谷里面。所以咧，2025就系咁样开始嘅。咁我感谢神啦，你将我编为2025呢个代号都好合切。2025其实系一个威利夫嘅一个意象，佢希望喺2025年之前，能够将全世界剩翻嗰3000个语言群体，都能够派到宣教士去到当中嚟从事圣经翻译。咁我哋其实好大胆嗬，用以150年嘅呢个咁嘅目标缩减到25年。如果神愿意嘅话，能够喺呢个世代2025之前，能够全球所有嘅群体都有宣教士派到当中开始圣经翻译。我哋真的要好似金汤逊先生嗰个眼光，睇得宣教工作嗰个迫切性，以致我哋能够用我哋嘅生命回应上帝嘅呼召。好多人都话呢家天灾人祸越嚟越频密，啱啱菲律宾嗰个风球打完之后沉咗只好大嘅邮轮，其实嗰只邮轮就啱啱喺伦布省嘅境内，我哋隔篱嗰个岛沉咗700多～800个性命咁样嚟喺船里面就浸死咗。其实好多嘅天灾人祸都话俾佢哋听，主翻嚟嘅日子近，地震，四川嘅大地震，仲有好多嘅风灾雨灾，其实都讲紧耶稣基督翻嚟嘅日子近。我哋睇唔睇到呢种迫切性呢？察唔察到庄稼已经熟透啦，可以收割？若果神派遣工人去的话，有很多人可以因为宣教士，或者因为我们肯被差遣的时候，参与这个差传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收割。我们不可以再裹足不前，我们应该马上回应上帝的呼召。耶稣说，对那些门徒说，举目看天，已经可以收割了。但之前有一句说话呢，大家有没有留意？还有岂不是还有4个月咩？大家如果知道呢当时的背景呢，你可能先会发现这段经文有少少困难。原来呢以色列地呢种大麦， 大概需要由播种至到收割，啱啱要大概有四个月嘅时间。如果你明白呢个背景时，当阵耶稣叫佢哋讲：睇下，岂唔系仲有四个月就收割咩？跟住就话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白透啦。其实照计当阵时耶稣发出呢个邀请嘅时候咧，嗰、那个田地乜都冇噶，因为四个月啊嘛，岂唔系仲有四个月？即是话啱啱先系播咗种。如果叫门童睇睇咩啊，都睇唔到。可能有阵时我哋都觉得差传工作系咁噶，睇落有冇果效咧？未有任何嘅农作物出现，未有一个人信耶稣，点样睇咧？耶稣叫佢哋睇嘅时候咧，其实叫佢哋用一个信心嘅眼睛嚟向前观看。所以咧，当我哋当我自己翻译到约翰福音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我都有少少嘅注释喺处。我翻译嘅时候咧就唔系直译啊，我翻译嘅时候咧就话：你哋睇下，你们不是说还有四个月才是收割吗？但系我告诉你哋，举头观看周围嘅人群，他们好像田里面已经转了黄色嘅禾穗子，需要收割。其实耶稣当阵时叫佢睇咧，唔系睇紧真正嘅田地，不过借用呢个嘅比喻，叫佢睇下周围嘅人群，佢哋仿佛或者佢哋好似田里面嘅种植物已经变金黄色，因为菲律宾咧种禾稻唔系种小麦，所以咧我哋唔可以翻译白色，系转咗金黄色啦。我哋可唔可以睇到耶稣所睇到嗰啲嘅？一个田里面的种植物其实是代表人每一个人的宝贵的灵魂呢？如果用菲律宾 的译本，就是一粒一粒金黄色的稻米就仿佛好像人一个一个的宝贵的灵魂，他们已经可以收割。四个月的时间在农作物里面是要等待，我们在差传工作上面都同样需要长线的投资，需要等待。我们不可以说一下子恭敬你话要即时有果效嘅宣教工作先做，唔系。有阵时有啲工作可能要花一啲时间，我哋投资我哋嘅资源人力，但唔系即时睇到果效嘅。我哋要有远大嘅眼光，就好似耶稣叫我哋睇嗰啲嘅种子播咗落去地下啦。如果你用信心嘅眼睛嚟睇下，几个月之后长大就可以收割。当我们看世界的和场，我们都一样是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当我们派遣宣教士到工厂里面前线来工作的时候，你都一样要有个忍耐的心等候，种子已经播了下去，需要时间慢慢栽培，他们先开始发春果效。我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我1991年就离开了香港，93年去到菲律宾做圣经翻译。那你说呢，如果我教会，我支持教会，在我出工厂第一年就问少全，你翻译了几多卷圣经啊？哇，冇啊。咁几多章呢？都仲未有啊。几多节啊？都未有。我足足用咗前后嗰五年嘅时间，五年学习伦布话，了解地嘅文化，明白地嗰个日常嘅生活嘅点样表达，用咗五年嘅时间同我哋制造文字，分析他们的文化，然后才开始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翻译圣经。如果你说哇要等五年啊，我们不做了，那轮布人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有圣经。宣教工作里面有一段时间是要长线来投资。我举一个例子，在宣教历史里面有一个很有远景性的一个宣教士，个名字叫做威廉克里，其实他称为差传运动之父。咁呢个人点解我要提出嚟同大家分享？佢一个好年轻嘅牧师嚟㗎。但佢嘅眼光呢，佢却係睇到，即係可以挑战当阵时呢教会未能够睇到嘅一个远象。佢愿意承担呢个普世报道福音嘅责任。虽然佢係好年轻，但佢好有信心同埋委身。以至呢佢当阵时教会仲未领受到呢个差传使命，佢自己就开始对差传好有负担。佢喺一间嘅细小嘅教会做牧养，但佢却睇到全世界，特别喺即系 远方嘅世界里面咧，好多人去喺被异教所迷惑，去睇到全世界全球有好多嘅福音需要嘅时候，有印度教人嘅人啦，有信佛教、回教，好多呢啲嘅全世界嘅异教徒，佢未能嘅福音传到佢哋，佢向教会当阵时嘅教会提出一个咁嘅挑战，就话佢写咗本嘅小册子，系咪就将全球当阵时所有嘅资料咧？分布全球的这些异教徒 的情况呢，就写在两个小册子里面，同埋呢建议当阵时的教会怎样一些可以行的方法和策略来去传扬这个福音。记住那时是1786年，是200几年前，基督教那时还未有差传意识的，因为当阵时他教会有一个错误了的神学观念，他说即当阵时的基督教，他说大使命只是交付给耶稣那个时代的十二个门徒和那个世代的信徒而已，而且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呢，福音已经全面在罗马帝国里面，所以呢当时1786年的教会，基督教教会呢不相信大使命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当这个克林威利克林去向教会提出这个向异教徒传福音的策略的时候呢，教会反而给他一个很冷淡的反应，喂，年轻人，若果神要做差传工作，不需要轮到你这个年轻的牧师，神已经他可以用他自己的方法将福音传给这些异教徒。所以当时你见到天主教有已经派了一些很早期的他们的神父啊，尼马窦啊，早过基督教很多年已经有差传工作，但基督教迟迟都没有。次次都未有，就是因为当阵时教会有咁嘅错误嘅睇法。由于教会唔支持佢，但佢却系好有心，佢睇到差传工作系一个必须要嘅行动。佢自己虽然教会唔接纳，佢自己咧就1793年嘅时候咧，就决定一家人就去宣教。当阵时佢呢一家人咧搭咗去准备去印度，去到印度。教徒好多嘅呢个地方嚟做福音工作，佢喺船上一经有一个漫长嘅旅程，足足5个月嘅时间，由佢嘅国家去到印度。我哋搭船去伦布咧就14个钟头嘅啫，谂下哇，14个钟头都好辛苦，坐5个月嘅船，然后去到嗰船。喺呢个漫长嘅旅途当中，经历咗好多次嘅风浪，又试过食水短缺。当阵时佢嘅大仔咧都系得8岁，佢最细嗰个最细嘅仔咧都系得几个月大，佢仲有一个中间嘅。咁好唔容易，经过5个月嘅时间，佢哋就到咗加尔各答。由于佢哋去咗到步之后咧，就开始喺嗰处生活咧，就住喺一个沼泽嘅地带。太太同埋两个仔咧，好快就患咗肝炎，身体非常非常嘅瘦弱。而威廉他自己亦都染了疟疾，最不好彩的就是他5岁的仔，中间的仔呢，因为肝炎没多久就死了。而印度教徒呢就不肯帮他的仔来掘棺材，即是掘地下即是埋藏这个棺木。经过一些周旋的时候，终于找到一些回教徒肯愿意帮他的仔来安葬。由于这个仔即是死了，他的太太受很大的刺激，他的精神病，他太太已经有少少精神病，由于这个刺激的缘故，他的太太的精神病就更加严重，直至他太太死的时候都不能够复原。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人的见证呢？虽然好像 很凄凉，很悲壮，但是威廉这个宣教士，他没有因为家庭的压力仔过咗身，佢仍然冇放弃，佢仍然好坚持咁向印度人、向印度嘅教徒咧传福音、讲道、翻译圣经，同埋从事教育嘅工作。佢喺印度辛辛苦苦做咗7年，一个人都冇信耶稣，一个人仲未有一个人信耶稣。如果你话讲即时讲有实效、即时果效嘅，可能。好似唔值得咁样投资。香港人呢好鍾意短线嘅即时嘅食面呢要即食面，见我喺下面食出前一丁早餐好美。 因为好耐冇食基督徒。但我想讲嘅意思啫，如果我哋用香港人一般人嘅睇法，要即时有凑下嘅，我哋唔会肯投资喺长线嘅差传工作。威廉克里去经过好多年嘅艰辛嘅工作，去将印度主要嘅三个语言个主要嘅语言咧翻译成为圣经，又喺另外几十种嘅印度嘅方言里面翻译咗新约嘅部分嘅书卷。但好唔好彩，1812年嘅时候咧，一场大火将佢好多嘅多年嚟嘅心血烧晒，咁咧就佢喺伤痛嘅时候咧，佢却冇因为咁样怨天尤人。我感谢主，当我睇佢嘅见证，我好受感动。佢反而认定咧，即系神教导佢要谦卑，继续喺当中嚟侍奉上帝。佢好努力嘅喺印度里面咧，特别推行有即系取消两个当阵时嘅坏习惯，就系烧死寡妇同埋杀残害婴孩嘅呢两个恶习咧除去。感谢主，经过40年嘅艰辛嘅工作，呢、这个好忠心嘅仆人喺印度里面建立咗好多美好嘅榜样，好多人因为佢嘅缘故信耶稣，印度嘅教会史就由呢个人开始。而呢个嘅，由于呢个人去好有远见，佢喺1786年嗰时写咗本小册子，当阵时呢个小册子就系好有见地，好有独特嘅见解。21世纪嘅宣教差传学都系仲系研究紧，就系当阵时去200几年前已经写落咗嘅一啲嘅策略。佢当阵时嘅咩策略咧？就系第一，一定要研究当地嘅宗教文化背景，要宣教士一定要适应佢哋嘅文化，唔好将你嘅文化带佢入去，要训练当地嘅传道人，以至佢能够承接宣教嘅棒子。仲有要翻译圣经成为佢哋当地嘅文字。其实呢啲嘅建议，其实就是我哋呢个差传学喺算推广提倡嘅。但200几年前呢、这个威廉克里先生已经提出，虽然教会当阵时唔接纳，但佢仍然用40年嘅时间投身喺印度里面，以致福音嘅种子慢慢开始萌芽。40年之后见到好多嘅收成。但如果佢当初前后七年佢就退缩或者就放弃嘅时候，宣教历史唔会喺印度开始。每一个运动嘅开始，需要一啲人要唔怕挫折，唔怕被拒绝，要勇于向前。呢、这个威廉克里 William Carey 就系有呢个咁嘅一个，可以讲话好固执嘅态度就好，你话好 stubborn。佢坚持唔放弃，佢相信上帝嘅呼召，以致虽然佢家人有即系喺外地过身嘅，妻子有精神病，但因为佢毫无保留嘅奉献，以致改写咗呢个历史，特别喺印度里面呢个差传嘅历史。所以我哋宣教工作一定要有远景性，睇远啲，唔好睇前头嗰几年可能好少嘅回报。如果我哋净系着眼在眼前的境况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看不到有什么即时的收获或者那个收割的情况，就会失望。又或者我们调回来，还有来日方长，不要紧，还有很多时间机会。但如果你们留意一下，在地球的我们的地图里面，世界地图里面14、10支枪这个的 area， 这个 region 里面有很多未得之民，包括很多印度教徒、回教徒、共产主义国家的，都是在这个10、40支枪里面。当我们看和田的时候，我们不是只看眼前还未有任何出产的，我们看回教徒很难信耶稣，我们看印度教徒很不容易，看共产主义不容易的。我们看远一点，神要工作的时候可以很快的，但需要我们要投资我们嘅资源、人力，差遣宣教士去到嗰啲虽然唔系即时睇到果效嘅工场，但有朝一日，当神嘅工作要兴起嘅时候，你就会见到荣美丰收嘅景象，就好似我哋睇紧4个月之后嘅景象。耶稣话：睇下4个月，哇！ 全部金黄色的水子滴落嚟啦。我哋要开始储备我哋嘅资源。我哋唔系话有宣教士嚟嘅时候先开始筹募，你而家可以开始筹募，预备紧将来你哋年青一代嘅弟兄姊妹或者你哋教会嘅子弟，佢哋可能回应上帝嘅呼召，储定一啲储备人力啦，或者金钱啦，以至当佢哋准备好啦，我哋就可以付相应地嚟一齐工作。第三方面咧，其实差传除咗迫切性，因为啲河水已经收割需要收割，我哋又睇到远景性。虽然四个月嘅时间，我哋可以睇用信心嘅眼睛。第三方面，我想同大家分享就系差传异象嘅属灵性。嗱，经文咧嗰处其实咧喺第34节咧嗰处有讲到有少少嘅字眼咧，就系、是、耶稣话：我嘅食物起就系、是、遵行差我来嘅旨意，完成佢嘅工作。然后咧就讲四个月嘅呢个禾稻要收割。好似暂眼讲嚟咧，好似冇乜拉楞。其实咧，当我哋做宣教工作嘅时候咧，我哋一定有一个好重要嘅，唔可以专注物质。耶稣叫佢讲，我嘅食物唔系讲紧你哋买翻嚟喺市场买翻嚟嘅食物，亦都唔系一定讲紧喺禾田里面嘅。我嘅食物系遵行差我来者嗰个美意，完成佢嘅工作。门徒仲以为有人拎咗啲咩俾佢食，喺33、34节嗰处，因为啲门徒睇嘅都系睇紧肉体嘅需要。啊，耶稣肚饿啊，派佢哋出去买嘢食。但系我哋耶稣却唔系讲紧呢样。哇，你睇下属灵嘅方面嘅事情，世界上的确有好多嘅事情咧吸引我哋，以致唔能够让我哋容易去到差传嘅工作，以致我哋睇唔到呢个庄稼已经熟透，系指属灵嘅庄稼。耶稣在第二处又讲过6章27节的说，不要为那会毁坏的食物来操劳，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操劳。意思就是说什么呢？我们不要着眼在世界上的享乐，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我们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曾经出过两次呢，都是讲到将神的话语来吃了落肚，在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其实呢嗰两段经文呢，其实刚好就係讲係当耶和华神呼召呢两个先知叫做传道，做呼召佢哋做神嘅工作嘅时候，跟住随即就係领受咗神嘅召命之后呢，神就话你拎个书卷食落肚呢。其实嘅意思即係话呢，当我哋几时肯接受神嘅召命呼召，就等于将神嘅话语食咗落肚里面。弟兄姊妹，你愿意领受上帝的呼召呢？今天是差传联会我们差传联会的最后一个主日，可能是一个总结我们过去一年的成果，亦都前瞻来紧一年我们怎样预备。你们可不可以好像以西结先知那样，领受上帝在你身上的召命，食了落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耶稣说不要再为属地的食物操劳，领受上帝的食物是指什么？祂的呼召。圣经这里所讲的这个异象，其实是一种都是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才可以看得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每一个的差传运动，祂都会可能起初的时候遭受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肯定上帝在你身上的召命的时候，清楚这个使命是交付给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应他。不要像当时的门徒那样，还未醒觉那些街就是禾水或者庄稼熟透，我们不可以再前移。总结回刚才所说的三方面，就是我们教会醒不醒觉到这个差传的行动是急不容缓的呢？我们有没有马上回应主的呼召和感动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察觉到差传工作的那种的远景性，以致我们好好充分地准备或者计划周详地将它实践出来呢？又或者我们有没有看到差传工作的第三方面，就是那个属灵性，就愿意把天父的旨意或者天父的话语当为食物，这样 成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而唔好专注地上嘅享乐。几多人愿意离开舒适嘅生活，去到关心嗰啲美德之民呢？金汤信先生系一个例子，呢、这个黑廉威利都系一个例子。佢哋离开咗佢舒适嘅生活，去到远方嚟传福音。弟兄姊妹，要收嘅庄稼好多，真系好多，作工嘅人好少。我哋愿意求主差遣我哋，我哋一齐同心祈祷。天父上帝，你是我们差传的主，我们看见差传有很多的方面，我们可能看得不透彻，以致我们迟迟裹足不前。盼望藉着这个的讯息，将差传的迫切性、远景性和热力属灵性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你这个呼召已经发出很多很多次，但究竟有多少人回应呢？主，求你帮助我们软化我们的心，以致我们可以回应主说，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上帝愿意你在这个差传年会最后一个主日里面，向弟兄姊妹说话，将你的呼召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可以作出回应。主，我们恳求你让柴湾这个堂、这个教堂、教会能够成一个更加热心差传的工作的教会，因为你爱世上每一个宝贵的灵魂。孩子这样祷告，奉赖基督耶稣的名字，阿们。